中国是生猪消费大国，猪肉在居民肉类消费结构中的占比高达 62.7%。 对于大多数中国居民来说，猪肉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食物。2018年全球一共生产猪肉 1.13 亿吨，仅中国人就吃掉了5595万吨，消耗了全球近一半的猪肉。猪粮安天下，养猪业也成为了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中国的猪肉市场在2015年就达到了 1.4 万亿。不过就当普通人感叹猪肉真香之时，一些大佬早已经盯上了养猪产业。从2009年丁磊高调宣布要跨界养猪开始，之后的几年内，京东、阿里、碧桂园、万达、恒大、万科等巨头们接连成为了养猪玩家。这些互联网房地产企业卯足了劲儿，都想骑着猪飞上天。可等真正入场了，这些巨头们才发现，养猪本质上是一个既烧钱又费力的技术活。先是首富王健林吐槽说，盖个猪场要几个亿，比盖个五星级酒店都贵。后是2015年，网易农业直接发了一封公开信，称农业对于网易真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们确实高估了自己。而其他那些说要养猪的巨头们也基本都是只打雷不下雨，没干出什么实际来。外行难，内行更难，一些专注生猪养殖的企业即使给出了漂亮成绩单，背后也全是一把辛酸泪。除此之外，中国大量的散养户和小规模的养猪场每天也都在哀叹养猪难，养猪难，只见猪粪堆成山，投资几十万不算完。总之就是一句话，在中国吃猪容易养猪难。而身体力行验证了这句话的，还有被誉为养猪第一股的初鹰农牧。曾经这家生猪养殖巨头的创始人侯建芳，靠养猪成为了河南省屈指可数的胡润福布斯双料富豪。可就在同行都在哀嚎养猪难，重金加码全力喂猪之时，他却沉迷于一系列的资本运作游戏，砸钱给儿子玩电竞，斥巨资给猪盖豪华猪舍，推出肉猪茅台。多元化的雄心最后却换来了巨额亏损、债务缠身、欠债肉偿、饿死百万二十兄、公司被迫弃粮退市的结局。大家好，我是徐冲浪，这里是中国商业史的第25期上集。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养猪这件事，看一代生猪养殖巨头如何倒在了猪肉牛市到来的前夜。暴富这件事，时也、命也、运也。1988年夏天，侯建芳第三次高考落榜，在农村无学可上的时候，种地就是唯一的出路。侯建芳不想认命，一天夜里他偷了家里的100块钱，赶了个大早，坐上汽车奔赴郑州募砖。他想养殖业总比种地有出息吧。在郑州上了23天课后，这位年轻人就按捺不住了。侯建芳火速返乡，采买了一些鸡苗，正式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时代洪流滚滚向前，幸运儿们稳稳地踩中了时代的红利。1988年5月，国家正式启动了物价闯关的经济政策。所谓的物价闯关，其实就是当时为了向市场经济转变，采取了通过提高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开放物价管制的措施。经济学家吴敬琏日后分析，之所以下决心闯关，原本是为了消除双轨制所滋生的腐败现象，但却低估了通货膨胀的危险性。此政策出台后，震动全国上下。从当月开始，中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均以70%左右的幅度上涨，其他小商品迅速跟进。一斤装茅台酒从每瓶20块蹿升到300多块，汾酒从8块涨到40块，古井贡酒从12块涨至70块，中华烟从每包1.8元涨至10元以上。物价闯关很快就呈现出全面失控的可怕趋势，人们都疯了，见东西就买，也不管需不需要。盲目的抢购风最终造成了一次全国性的经济失控。然而肉类价格的猛涨却让刚刚开始养鸡的侯建芳大赚了一笔。短短一年内，他就先富了起来，成了村子里有名的万元户。之后的几年里，侯建芳乘胜追击，扩大养鸡的规模，还在村头盖起了第一栋鸡舍，起名为雏鹰养鸡场。可好景不长，鸡舍刚建成没多久，一场意外的天灾就降临了。1995年，全鸡场的鸡突然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病，几天时间，5000多只蛋鸡死了只剩下700多只。侯建芳火急火燎地奔赴郑州找专家求救，希望保住自己辛苦养的鸡。不过专家也无计可施，他们建议侯建芳将剩下的鸡处理掉，清理鸡舍，2年内不要再养鸡，防止病毒蔓延。可是对于侯建芳来说，2年不养鸡就意味着断了活路，那前几年为了拓展规模借的钱也就不可能还上了，债主们也一定会找上门来逼债。他翻来覆去想了一夜，还是决定继续养鸡。他让家人买来灭火器和消毒液，开始每天都泡在鸡舍里，亲自照料新一批的鸡苗。一段时间后，他发现新的鸡苗不仅没有生上一次的怪病，成活率和产蛋率还出奇的高。1996年，鸡蛋价格从每斤2.5元左右开始上涨，最高点时约每斤4.2元。这火爆的市场行情让侯建芳打了一场翻身仗。此番经历也让侯建芳体会到了，只要胆子大，未来一定有一片更广阔的市场在等着自己。2003年非典爆发初期，市场传闻病毒与家禽相关，受此影响，肉鸡产业遭到严重挫伤，活鸡价格大幅下降，商品鸡苗价格暴跌，一大批的鸡苗被销毁，肉鸡产品的价格也一路下跌，大批肉禽生产企业受到波及，损失惨重，许多中小企业倒闭， 甚至一些龙头企业也面临破产危险。可就当其他养殖企业都在流血卖鸡的时候，侯建芳却反其道而行之，对自家的鸡进行了人工强制换羽，十多天不喂饲料，只喂水。这样做可以使整个鸡群在短期内停产换羽，恢复体质，等之后恢复产蛋的时候，蛋的质量也会提高，鸡的经济利用期也会被延长。他坚信熬过了这个寒冬就是黎明。非典过去后，鸡肉价格果然报复性攀升，侯建芳再次狠狠地捞了一笔。但前后这两次危机也让侯建芳彻底认识到，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万一再染上怪病就完了。公司必须多元化发展，降低单一项目存在的风险。2004年，侯建芳规划了第一批生猪养殖项目，刚步入正轨就成功和双汇建立了合作关系。侯建芳认为，一方面双汇对猪肉的需求量巨大，雏鹰农牧需要扩大生猪养殖产能来保证猪肉供应；另一方面，河南乃至整个北方消费市场猪肉的消费量比鸡肉要大得多，公司是时候将重心转移到生猪养殖业务上来了。之后，雏鹰农牧的养猪业务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了。到了2006年，雏鹰农牧的利润首次超过了1000万。期间，为了提高生猪养殖效益，侯建芳还在公司实行了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雏鹰模式。这种模式下，公司通过自己的全产业链为农户提供包括种猪、猪舍、饲料、疫病防治等全部服务，农户只需要负责养殖，最后农户再以市场统一价销售给公司，养得好多得，养得差少得，当然也会设置保底利润。该模式的实行不仅带动了当地部分农民走上了致富之路，还让雏鹰农牧的发展规模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7年，侯建芳还做了一件自己颇为得意的事情，他为公司请来了一位帮手李花。当时侯建芳在一所只为董事长总经理开放的国学研修书院华商书院学习，而李花是他当时的班主任。一天，侯建芳从郑州飞到深圳找李花，他张口就是：李老师，我观察您很久了，您就是我一直想找的人才，您来公司帮我吧。李花当时想，自己每天课程讲完后就是逛逛街，做做美容，看看书，自在得很，怎么可能会去和你一起养猪呢？侯建芳继续激动地拍着大腿说，来吧，跟我一起干吧，我的企业决定筹备上市，正需要像您这样的管理人才。这番慷慨激昂的话说完后，李花突然就被侯建芳这个农民企业家打动了。就这样，一个国学讲师一跃成为了雏鹰农牧的副总经理，后来还升任了总裁。虽然侯建芳的这番操作还被不少人给笑话了，但李花之后却靠着雏鹰农牧成功登上了福布斯公布的2017中国最杰出商界女性排行榜。熬过了金融危机的寒冬后，2010年9月15日，雏鹰农牧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中国养猪第一股诞生了。据李花回忆，敲钟仪式结束后，公司十几个高管激动地抱在一起，痛哭了很久。上市后，还有人建议将公司名字改为雄鹰农牧，侯建芳断然回绝，不行，我希望我们永远是一只雏鹰，永远在向上，在成长。其实侯建芳真正在意的是二级市场等于一个新的竞争平台，改不改名不重要，现在的重点是扩大发展规模。按计划，雏鹰农牧准备在三门峡、吉林、内蒙古等地建设养殖基地。与此同时，侯建芳还大兴土木，耗费几十亿巨资为猪建设豪华猪圈，并喊出了2010年销售生猪66万头、2011年销售102万头、2012年销售149万头的豪言壮语。有人评价，上市后的侯建芳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侯建芳的舍命狂奔，归根结底还是源于生猪养殖市场激烈的竞争环境。众所周知，养殖行业结构单一，只布局其中一到两个环节的企业受市场冲击的风险更大。此外，生猪养殖行业离不开一个叫猪周期的魔咒。一个典型的猪周期时间跨度约为4年，循环轨迹一般是肉价上涨，母猪存栏量大增，生猪供应增加，供大于求，肉价下跌，大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减少，供不应求，肉价上涨。原理很简单，猪肉价格上涨刺激农民积极性，造成供给增加，供给增加造成肉价下跌，肉价下跌打击了农民积极性，造成供给短缺，供给短缺又使得肉价上涨，周而复始。在中国，由于规模化饲养程度低，养殖业以农户散养为主，行业集中度较低，且还存在防疫技术不高、资金不足等问题，因此当小生产面对大市场时，很容易因生猪市场信息不对称而决策失误，遭受较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农户散养的从众心理很强，经常出现一哄而上或一哄而下的情况，从而导致生猪供应的大幅震荡。当猪肉价格下跌之时，农户经常是养一头亏一头。对于猪企来说，猪周期也带来了业绩的周期性，公司业绩、股价大都随着猪肉价格大起大落，特别是到了猪周期低谷时，各家企业都很煎熬。为了抵御猪周期所带来的利润率下降的风险，各大猪企都会积极布局新业务，多元化发展。当雏鹰农牧正忙着上市的时候，其他养猪巨头们则纷纷开始延伸产业链。 被誉为是养猪行业龙头的温氏股份，就在谋求建立一个纵横关联的整体产业布局。通过在产业的上下游延伸，温氏一直在朝着以养鸡养猪为主，以养牛养鸭为辅，以农牧设备、食品加工、实业投资、港口物流为配套的八大产业体系的方向前进。此外，还有新希望牧原等猪企也都渴望用多条腿走路，开始发展养肉鸡、蛋鸡，并在屠宰、食品零售等领域寻找新的突破口，通过多元化的布局来规避行业风险。在对手的狂热刺激下，侯建芳为了打通生猪养殖的上下游，火速开始一系列产业运作。当时老互联网人丁磊高调宣布进军猪肉市场后不久，市场虽然还没吃到网易的猪肉，但已经被网易高端猪肉的概念洗了脑。一些业内人士也认为，高端猪肉的市场布局虽然相对空白，但随着消费升级，未来的猪肉消费中高端猪肉一定会有一席之地。基于此，侯建芳想率先让初鹰农牧搭上高端猪肉这趟列车，于是开始布局高端养殖市场。2012年4月11日，初鹰农牧发布公告称，将投资4.5亿元新建年出栏30万头生猪的产业化基地。8天后，初鹰农牧再次宣布投资3亿元在西藏米林县实施藏香猪养殖项目。有媒体报道称，初鹰农牧与西藏米林县人民政府签署了10万头藏香猪养殖项目合作意向书，投资建设藏香猪养殖项目。同时，公司还将建设与之配套的生猪屠宰场和饲料厂，预计总投资约3亿元，占地面积约10万亩。快马加鞭未下鞍，短短半个月，初鹰农牧就连续启动了2项大型投资。不过，当时2011年春节消费高峰刚过，猪肉价格整体连续下滑，因此市场对于初鹰农牧的这两笔投资并不看好。有分析认为，猪价如果持续阴跌，初鹰农牧新建生猪养殖场要重现2011年的大幅盈利可能性不大。无论外界怎么评价，有些事儿一旦开始便无法回头。接下来要完善的就是高端猪肉产业链的最后一环，线下开店。2012年9月，初鹰农牧推出了自有品牌厨木香肉制品专卖店，该品牌采用加盟代理制，加盟费用高达30万，合同期2年，结束后加盟费如数奉还，运营期间的房租、装修、维修等费用全由初鹰农牧集团承担。最高峰时，厨木香专卖店在河南有109家，北京有8家，江浙沪地区有7家。可惜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厨木香却出师不利，很长一段时间厨木香加盟店或直营店几乎都处于亏损状态，中场跑路的大有人在，这让厨鹰农牧前期投入的大部分资金都打了水漂。不仅如此，厨木香还一直被爆出内部管理混乱、产品参差不齐等丑闻。当时业内有人评论，养殖业是实业，仅仅依靠收取加盟费而获益的专卖模式注定会是一条失败的路子。更有意思的是，厨木香售卖的生态猪肉由于价格过高，一直被戏称为天价猪肉。但天价猪肉不仅市场口碑不佳，还不断有签约农户爆料，那些生态猪基本吃普通饲料，跟一般猪没多大区别，只有领导客户参观时才吃胡萝卜、白菜等青绿饲料。可侯建芳根本不会被这些质疑声影响。2013年，初鹰农牧再次斥56亿巨资，在吉林省洮南市投资建设400万头商品猪养殖项目，同时建设与之配套的饲料厂、生猪屠宰厂、肉制品加工厂、沼气发电厂、有机肥厂等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综合体。吉林楚鹰主要负责这一投资项目。然而，受猪周期影响，2014年全国猪肉价格持续低迷，砸重金搞了几个大项目后的侯建芳，自然也受到了猪周期的波及。2014年全年，初鹰农牧完成营业收入17.6亿元。同比减少5.7%，归属净利润则下调至亏损1.89亿元，同比下降350.54%。这是初鹰农牧自2010年上市以来，首度出现全年业绩亏损。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年报显示，初鹰农牧的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合计41.8亿元，占据了总资产的57.6%。也就是说，初鹰农牧总资产中有接近60%都是在建设中的猪圈或配套项目，而真正的猪资产，也就是消耗性生物资产，只有不到5亿。2015年。初鹰农牧资产负债率逼近60%，这一舍本逐末的做法也终于有了新变化。初鹰农牧宣布，为了进行轻资产转型，公司对原有的初鹰模式进行了优化升级，决定正式推出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初鹰3.0模式。这是一个以合作社作为养殖场的投资主体，公司只负责供应宰猪、饲料、屠宰和销售业务。猪养大了，农户直接卖给初鹰农牧，扣除前期垫付的费用，剩余部分归农户所有，这部分被称为代养费。在合作社与初鹰农牧签约合作意向书时，需要出资不少于筹建合作社总投资额的20%，其余不足部分由合作社自筹或向金融机构融资。初鹰农牧一方面为合作社向金融机构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另一方面以合作社实际授信金额的30%到50%向金融机构交存保证金。此外，当资金无法到位时，公司便会先借款给合作社用于其工程建设，待银行贷款资金到位后，合作社再将借款归还即可。从这个模式来看，初鹰农牧几乎无需自有资金就能撬动银行资金团结合作社为他养猪，如此一番设计，负债便被移出了财务报表外。 雏鹰农牧也宣称，这一养殖模式的升级将大幅减少公司固定资产投入，减少公司财务费用，使公司回归轻资产运营模式。但事实上，这种玩转金融的手段却为雏鹰农牧的发展埋下了一颗雷。2014-2015年，最红的产业当属互联网加。风口之上，很多大型养殖企业都想从猪场管理、电子商务等领域来实现互联网养猪，侯建芳也不例外。雏鹰农牧提出了生猪养殖、粮食贸易、互联网的三大战略布局，并在2014年成立了威克德科技。为了与雏木香的线下店铺形成联动，2015年8月，雏鹰农牧上线了新荣农牧，这是一个面向生猪养殖产业链的互联网加养猪平台。理论上来看，这是一个以第三方的身份组建的开放式平台，可以联动上游供货商、下游贸易商、屠宰场以及金融机构等资本，从而实现生猪生产交易一体化，减少中间环节，增加最终收益。可理想丰满，现实骨感。首先，行业内的其他养殖大户肯定不会与雏鹰电商平台合作，毕竟谁都不会傻到把自己的内部资源放到竞对创立的平台上。再加上生猪养殖行业的互联网意识本就弱，所以新荣农牧和其他互联网产品一样，只烧钱不产钱。而为了继续拓展自身的下游产业链，降低风险，雏鹰农牧又盯上了沙县小吃。2016年12月，雏鹰农牧对外宣称，拟出资1.35亿元，通过股权合作模式与沙县小吃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深度资源整合。侯建芳的此番布局是为了向下游餐饮行业延伸产业链，他看上的正是沙县小吃原料猪肉的优先供应权。按计划，双方将启动全国范围内的沙县小吃品牌带动战略，整合全国各地约6万家沙县小吃经营店。从雏鹰农牧2017年年报可知，每家沙县单体店的年猪肉消费规模超过4吨，那6万家就是24万吨，这个预期的消费体量确实十分诱人。那个时候，侯建芳曾在公开场合表示，未来沙县小吃将变成中国的麦当劳。不过，一些人认为沙县小吃的个体营业户众多，山寨店面层出不穷的问题亟待解决。再加上沙县小吃此前和正大集团、中粮等知名企业合作，也都没什么水花，因此雏鹰农牧和沙县的合作也很一言难尽。搞加盟卖猪肉，玩金融建猪圈，搞互联网搭产业链，布局餐饮入股沙县。上市后的4年里，侯建芳可谓是四面出击，大步往前冲。面对市场上层出不穷的质疑，他坚定地说，从生猪的原料采购到原料运输，到饲料加工，到养殖繁育，到屠宰加工，到冷链运输，最后到消费者的餐桌，整个环节都是我们公司自己在做，没有依托于任何第三方平台，这是我们打造的全产业链。那么侯建芳围绕养猪搭建的全产业链能够成功吗？雏鹰农牧的猪肉帝国能够实现吗？下一集已经更新，请大家火速点开继续观看。